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远方姐讲述她的土耳其之旅。
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是开车开了很远，开了越来越乡下，越来越
偏僻
偏僻，想说是什么鬼地方啊。我们就来想说，万一这地方不好玩，我们要骂那个带领的弟兄，我说这什么鬼地方。结果一去之后，哇，真的是很惊讶，这是一个像是一个河谷一样的，就是中间有一条溪流，两边就是悬崖峭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留下来的很多的遗迹，因为当时也是一个基督徒在这里躲避逼迫的地方。你会发现两边的山上哈，那个峭壁里面一个一个的洞，里面也是跟那个地洞一样是四通八达的。我们去看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房间，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火烧过的痕迹，表示他们在这里
生火
做饭的，或者是取暖，就是在这里生活。而且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峡谷，中间有水源，也是易守难攻。他们在这里如果入口的地方一挡的话，他们也在里面生活很久的，也是当时他们在这里躲避逼迫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呢，墙上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基督教的素材的壁画，有十字架啦，有一些圣经人物啦，一些斑驳的留下来的痕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遗迹。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有很多的，有一个露天博物馆。这个露天博物馆也是保留了很多在石头上，在山上峭壁里面所凿成的教堂，也是很多基督教的壁画在这里，甚至有人说这里是以前还有神学院的
哦，
有神学院，有教堂，有聚会，而且这个壁画是非常精美的，
而且保存好完整，
保存的非常完整，对，整个的壁画还包括顶上的，就像你现在去圣彼得大教堂，你一抬头一看的整个的教堂的顶端的这个壁画是很多精细，而且是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所以这也是当时的很多基督徒他们躲在这个山里面，也是为了躲避逼迫用的。你就看到这些其实是当时的这个神的儿女为了持守这个信仰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知道现在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他们有很多年的时间都是在逼迫基督徒的，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为了能够敬拜神，他们躲到山里面，躲到地底下。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感慨的。
对，我也在想他们要长时间，应该不是一几天哈，
对，
长时间躲避在这些地方，怎么样能够打发那个时间读经祷告，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对神的敬拜刻画在以书画啊，或者是以艺术的方式留在这个墙壁上，
是，
其实也是他们一个敬拜神的方式，
是的，
也是一个跟神交通的一个方式，
是的，其实你想想看，在启示录里面也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要跟他们一样过他们的日子，要躲到山洞里面，我们是被世界上被逼迫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去的，我们也要躲到山洞里面，或者是躲到地底下过他们当时过的这种生活，
是，
有一天也许我们末世的时候我们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好像现在我们在读前人别人的故事啊，就如果真的那个日子来到，我过得惯这样的日子吗？我是否真的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吗？
是的，其实我这一次土耳其之旅呢，有一个最大的感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比。因为最后我们回到伊斯坦堡，伊斯坦布尔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这个是我觉得必须要提的，因为圣索菲亚大教堂是整个的基督教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就算你不认识神，非基督徒也听说过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据点啊。这个地方呢是教堂，然后它有1500年的时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然后它是整个东方教会的中心。可是他现在是一个清真寺，
这反差真的很大哎。
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土耳其教堂很少，少数能用的都变成清真寺了。 而进入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去参观的时候呢，是很复杂的一个情绪，觉得很悲哀，很惋惜。可是等我仔细看他的一些说明，后来回来查找一些资料之后呢，我心中只有两个字，活该。
怎么说？
为什么呢？虽然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是当时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第二世所完成的，当然也盖了几十年，是非常宏伟的、非常华丽的这样一个教堂，金碧辉煌，然后非常的庄严。可是他当初盖的这个皇帝呢，他盖这个教堂唯一的目的，他就是要胜过所罗门的圣殿。
哦，所以他的心都不是敬拜上帝，是争竞。
是的，而且在这个教堂完成他献殿的时候，他就指着说，所罗门，我终于赢过你了。
I did it, 我做到了。
对，所以可能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就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整个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虽然他一千多年来很多的教皇，就是东正教教皇在这里安立，很多的皇帝在这里被加冕，可是他到最后现在会沦为一个清真寺，在这里敬拜偶像，而且挂上很多古兰经的经文的装饰来遮蔽原来的基督教色彩的壁画。然后呢，在这个壁画当中，我看到有几个是很突兀的，当然你没有去仔细看的话，你不会察觉到，就是这个壁画呢，或者是马赛克的镶嵌，中间可能是耶稣，顶多是圣母抱着小耶稣，婴儿耶稣。一般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很多这样子的基督教的塑材或者是这些的图画的时候，两边可能是天使啊，或者是使徒啊，或者是施洗约翰啊，不管是谁，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教堂里面的壁画，两边是当时的皇帝还有皇后。
哦，
你想在欧洲很多的这些教堂的壁画，或者是在一些的美术馆博物馆里面所展览的这些以前的基督教的这些的图画油画，没有人敢把自己放在耶稣旁边的。是不是？就联想到圣经里面那个母亲替他的两个儿子求啊，将来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的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对不对？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这不是你能够决定的。那到最后耶稣最得荣耀的时候是什么？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两边是谁？
强盗。
是两个强盗。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当时的皇帝，不管是建这个教堂的皇帝，或者是后来画壁画的皇帝，他们都忘记自己是谁了。所以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现在沦为穆斯林的清真寺，去敬拜偶像。那我相信神也是有他的管教在里面，神也有他的心意在里面。所以我这次回来，我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说，到底怎么样是真的荣耀神？是在像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样金碧辉煌，这样雄伟，这样盖得这么漂亮，而且一千多年都没有倒的这样一个教堂里面去敬拜，是真的荣耀神，还是那些躲在黑暗的地底下，或者是在山洞里面，那些很寒酸的、很简陋的、很卑微的、很黑暗的，好像很不起眼的，到底哪一样比较荣耀神？我甚至觉得在那个简陋的山洞里面的那些看起来很粗糙的、很像小孩子画的那种很简陋的壁画，那样子的敬拜是更能够荣耀神呀。这个是我这一次土耳其之旅回来一个很深的感受。那我也在问说，现在土耳其整个国家的基督徒比例不到1%，我一开始甚至在想说，这个保罗最开始的时候宣教到这个地方，土耳其是福音最早到达的地方，可是现在到底剩下什么？保罗跟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忙了半天，那到底还剩下什么？所以也有一些的感慨啊，就是我们的服事到底留下了什么。后来我跟一位牧师交流，他说，哎，你不要忘了哦，福音因此而传到欧洲，然后现在传到全世界。所以可能保罗最早把福音传到土耳其，可是现在土耳其剩下的基督徒人口不到1%，可是这个福音是传开了的。也许对土耳其来说，好像保罗当时的努力没有剩下很多的成果，可是这个成果是发扬光大，是传到其他地方的。所以也让我去反思说，也许我们现在的服事不一定马上可以看到果效，甚至很多年以后不一定留下什么果效，可是也许这个果效是传到其他的人或其他的地方，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见的。 这是我这一次土耳其之旅的一个回来一个反思，也给我很多的提醒吧。
嗯，谢谢远芳姐的分享，非常的深刻，触动我。就像你提到的，这个皇帝当他想荣耀的是自己的时候，
嗯，
其实即使目前都能超越许许多多的建筑，但是神不要这些。这是以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才不要住在以人手建造，但是心却不敬拜他的人的建筑里面。
是的，
嗯。反而是那些在山洞里面哪怕很稚嫩的这些壁画，这些愿意倾心跟随主的这些前人弟兄姐妹所留下的，反而深深的来激励几千年后参观他的神的儿女的心。
是，
嗯，而且我也在想啊，土耳其这一个地区是福音也最早临到的地方，
是
当地的这些居民比我们任何人都多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曾经的历史，
是，
但是是否也能够在信仰上给他们多一些的启发，我不知道。
是的，这也让我另外联想到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家族里面过去曾经被神所祝福，被神所使用的，可是今天我们又怎么样呢？很难说。就像土耳其的人，他们过去曾经是福音领导的，也很兴旺，也有这么多教会，然后也有启示录的七个教会等等等等，可是今天留下了什么，还是要看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跟随神。
嗯，
就算是我们是信恩代啊，信三代信五代，就算我们的全家过去的爷爷父亲祖辈都是神的仆人，并不代表今天我们就可以靠着祖先的这个庇应，让我们可以
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是吗？躺赢。
是的，所以这些不是我们可以用来夸口的，而是一个警醒的一个提醒我们，我们也要这样子紧紧的跟随神，是忽略不得，是轻慢不得的。
嗯，所以在乎每一个当下我们的选择是怎样。
是的，是的，
嗯，我们的选择很重要啊。前面我们讲到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家族的罪啊，它是不能被继承的。
是，
嗯，罪是有它的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选择神，每一次回转，其实我们都是在断绝那个锁链的捆绑。
是的，
那如果我们虽然有家族优良的传统，然后是信恩代，
嗯，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心不回转，我们把恩典当作可以去犯罪得罪神的一个机会，我们轻看神的福音，我们去做别的选择，我想即使我们的父母或者祖父祖辈有过非常被神纪念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做那个对的选择，我们也是很危险的。
是的，所以我们活在当下，而且我们每天都要紧紧的跟随神，就像祖先的罪不能影响我们一样，祖先的
功劳
或者是祖先被神祝福的地方，我们也不能靠他吃饭，是不是？
是的。所以每一天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是的，
嗯，再次谢谢远芳姐精彩的分享，谢谢您不仅自己去旅游了，而且还将这个旅行一路的见闻和您的这个感悟和我们众人来分享。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嗯，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远芳，
拜拜
拜拜。